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己酉年到戊午年，共十年。世祖武皇帝下太康十年，己酉，公元289年。夏季，四月，太庙建成。以四日，举行侠祭，大赦天下。慕容伟派使者请求归降。五月，下诏任命慕容伟为鲜卑都督。慕容伟去拜见何堪，用士大夫的礼节，穿着金衣登门。何堪却布置重兵接见他，慕容伟于是换上戎装进去。有人问他原因，慕容伟说，主人不以礼待客，客人又何必讲究呢？何堪听说后非常惭愧，从此深深敬重，并认为他非同寻常。当时鲜卑宇文氏、段氏正强盛，多次侵略慕容伟，慕容伟用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侍奉他们。段国善于接把女儿嫁给慕容伟，生下慕容晃、慕容仁、慕容昭。慕容伟认为辽东偏远，迁居到涂河的青山。冬季十月，恢复明堂及南郊武帝的继位。十一月丙辰日，尚书令及北城侯荀勖去世。荀勖有才思，善于揣摩君主的心意，因此能稳固自己的宠幸。他长期在中书省专管机要事务，等到升任尚书非常惆怅。有人向他祝贺，荀勖说，夺走了我的凤凰池，各位有什么可贺的呢？皇帝尽情沉溺于声色，于是导致生病。杨俊忌惮汝南王司马亮，把他排挤出朝廷。甲申日，任命司马亮为侍中、大司马，甲黄钺、大都督，都豫州诸军事，镇守许昌。改封南阳王司马简为秦王，都督关中诸军事。始平王司马伟为楚王，都督荆州诸军事。濮阳王司马允为淮南王，都督阳、江二州诸军事。并驾节前往封国。立皇子司马懿为长沙王，司马颖为成都王，司马彦为吴王，司马赤为豫章王，司马衍为代王，皇孙司马昱为广陵王。又封淮南王的儿子司马迪为汉王，楚王的儿子司马懿为毗陵王，改封扶风王司马畅为顺阳王，司马畅的弟弟司马欣为新野公。司马畅是杨俊的儿子。琅琊王司马敬的弟弟司马旦为东武公，司马昼为东安公。司马敬是司马昼的儿子。当初皇帝把才人谢九赐给太子，生下皇孙司马昱。宫中曾经夜里失火，皇帝登楼观望，司马昱当时五岁，牵着皇帝的衣服走进暗处说，夜里仓促，应该防备意外，不能让火光照见人主。皇帝因此认为他不同寻常，曾经在群臣面前称赞司马昱像宣帝，所以天下人都归心仰慕他。皇帝知道太子没有才能，但依靠司马昱的聪明智慧，所以没有费力太子的心思。又采用王佑的计谋，让太子的同母弟司马简、司马伟、司马允分别镇守要害之地。又担心杨氏逼迫，再任命王佑为北军中后，掌管禁军。皇帝为皇孙司马昱高标准选择辽蜀，认为散骑常侍刘石志向操守清正朴素，任命他为广陵王的师傅。刘石因为当时世俗喜好进取，缺少谦让，曾著有《崇让论》，想让初次授官的人上谢恩表时必须推举贤能谦让才能通过。一个官职空缺，就选择被推让最多的人任用，认为人之常情，争就会想诋毁自己不如的人，让就会竞相推举胜过自己的人。所以世上如果争，优劣就难以区分，如果谦让，贤能智慧的人就会显现。在这个时候，能够退身修养自己的人，谦让的人就多了，即使想守住贫贱也不可能。奔走追逐进取却想让人谦让，就像倒退着走路却想前进。淮南向刘宋上书说，陛下因为法令禁令宽缓放纵积累已久，不能一下子用严法约束臣下，这确实是时宜。然而至于矫正世俗，补救弊病，自然应该逐渐达到清正整肃。就像行船，虽然不能横渡急流，但应当逐渐顺流而行，慢慢趋向目标，然后才能度过。从太史年间以来，将近30年，各种事业不比以往兴盛，以陛下的名盛，还没有挽回衰世的弊病，以成就起初的隆盛，传给后世，难道没有忧虑吗？假使将来大业有不安之处，忧虑的责任还在陛下身上。我听说为国家考虑， 不如分封清净贤能的人，但应该审夺世事，让诸侯遵循道义而行动，他们的力量足以维系京城。如果包藏祸心，他们的势力不足以独自有所作为。要做到这一点很难，陛下应该与通晓古今的人士深入共同筹谋。周朝的诸侯有罪就诛杀流放本人，而封国不断绝。汉朝的诸侯有罪或没有儿子的，封国随之灭亡。现在应该纠正汉朝的弊病，遵循周朝的旧制，那么下面稳固而上面安定。天下极大，万事极多，君主极守如同天日，所以圣王的教化，掌握要领在自己，委托事务给下属，不是害怕劳苦而喜好安逸，实在是政体应当如此。在事情开始时辨别能否，很难明察，根据成败来区分功罪，很容易识别。现在陛下常常在开始时精细，而在终结时忽略考核，这是政绩所以不善的原因。人主如果能安居要点，在成败之后考核功罪，那么群臣就无法逃避赏罚了。古代六卿分掌职务，冢宰为统帅，秦汉以来九卿各司其职，丞相总揽。现在尚书决断，各卿奉行成命，比古制权力太重，可以把众多事务交付外廷各司，让他们专管。尚书统领大纲，如同丞相那样，年终考核功绩，核对部书进行赏罚就行了，这样也可以。现在凡事都受成于君主，君主的失误不能再归罪于臣下，年终事功没有建立，不知道责备谁。至于小的过失错误，是人情所必然有的，如果用法律全部纠察，那么朝廷民间就没有能立足的人了。近世以来担任监察官的大抵大纲不振，而细微过失必定检举，大概是因为畏惧回避豪强，又害怕执事荒废，就严密法往来罗织小罪，使奏和接连不断，样子像是进宫，而扰乱法律就在其中。所以圣王不赞赏琐碎细密的案件，必定责成检举凶恶狡猾的奏章，那么害政的奸邪自然被擒获。创业的功勋在于树立教化，制定制度，让遗风维系人心，余烈匡扶幼弱，后世依靠，即使昏暗也能明白，即使愚笨也像智慧，才足以崇尚。至于修饰官署，各种兴建劳役常常过于奢侈，不担心不能兴办，这是将来不需要陛下而自然能做到的。现在勤于不需要的事来伤害所依靠的根本，私下认为过分了，皇帝都不能采用。下诏任命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。刘渊轻视财物，喜好诗语，倾心待人接物，武不豪杰，幽州冀州的名儒大多前去归附他，西柯男女十万人前来归降。孝惠皇帝上之上。永熙元年庚戌，公元290年春季正月辛酉朔日，改年号为太熙。即四日任命王浑为司徒。司空侍中尚书令魏冠的儿子魏宣娶了繁昌公主。魏宣嗜酒，有很多过失，杨俊厌恶魏冠，想驱逐他，于是与黄门计谋，共同诋毁魏宣，劝武帝剥夺公主。魏冠惭愧恐惧，告老退位，下诏晋升魏冠为太保，以公爵身份回家。据杨康子魏书去世。三月甲子日，任命右光禄大夫石鉴为司空。皇帝病重，没有遗命，勋旧之臣大多已经去世，只有侍中车骑将军杨俊在宫中侍奉疾病，大臣都不能在身边，杨俊于是擅自用私意更换要职近臣，培植心腹。恰好皇帝稍微清醒，看到他新任用的人，正色对杨俊说，怎么能这样。当时汝南王司马亮还没有出发，于是让中书省写诏书，让司马亮与杨俊共同辅政，又想挑选朝中有名望的几人辅佐。杨俊从中书省借来诏书观看，拿到后便藏起来，中书监画意恐惧，亲自去索要，最终不给。恰好皇帝又昏迷，皇后上奏让杨俊辅政，皇帝点头。夏季四月辛丑日，皇后召画意和中书令何绍，口头宣布皇帝旨意写诏书，任命杨俊为太尉、太子太傅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侍中、录尚书事。诏书写成，皇后当着画意、何绍的面呈给皇帝，皇帝看了没有说话。画意是画心的孙子，何绍是何曾的儿子，于是催促汝南王司马亮前往镇所。皇帝不久稍微清醒，问汝南王来了没有， 左右说没有到，皇帝于是病危，即有日在含章殿驾崩。皇帝气量宽厚，明达好谋，容纳直言，从未对人失态。太子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年号，尊皇后为皇太后，立妃贾氏为皇后。杨俊进入太极殿居住，灵柩将并列六宫出来辞别，但杨俊不下殿，用100名虎贲卫士自卫，下诏石建与中护军张绍监督建造陵墓。汝南王司马亮畏惧杨俊，不敢临丧，在大司马门外哭泣。出城到城外营中，上表请求葬后再走。有人告发司马亮想举兵讨伐杨俊，杨俊非常恐惧，禀告太后，让皇帝写亲笔诏书给石建和张绍，让他们率领灵兵讨伐司马亮。张绍是杨俊的外甥，立即率领所部催促石建快发兵。石建认为不对，坚持不行动。司马亮向廷尉何煦问计，何煦说，如今朝野都归心于您，您不讨伐别人，反而害怕别人讨伐吗？司马亮不敢发兵，夜里持赴许昌才得以免祸。杨俊的弟弟杨继和外甥河南营李兵都劝杨俊留下司马亮，杨俊不听。杨继对尚书左丞傅贤说，家兄如果征召大司马，自己退身避让，门户或许可以保全。傅贤说，宗室外戚互相依赖才能安定，只把大司马召回来，共同推崇至公来辅政，不必避让。杨继又让侍中石崇去见杨俊说明，杨俊不听。五月辛未日，葬武帝于郡阳陵。杨俊自知一向没有好声望，想仿效魏明帝即位的旧例，普遍加封进爵来讨好众人。左军将军傅之写信给杨俊说，没有帝王刚死，臣下就论功行赏的。杨俊不听。傅之是傅谷的儿子。丙子日，下诏中外群臣都增加官位一等，参与丧事的增加二等，2000担以上都封关中侯，免除租调一年。散骑常侍石崇、散骑侍郎何攀共同上奏，认为皇帝正为东宫20多年，如今继承大业而颁赏行爵，由于太史革命之初及诸将平定吴国的功劳，轻重不相称。况且大晋传世无穷，现在的开创制度应当垂于后世，如果有爵位必定晋升，那么几代之后没有不是公侯的了。下诏任命太尉杨俊为太傅、大都督、假黄钺，总领朝政，百官各同己职，听命于他。傅贤对杨俊说，居丧不发言的制度已经很久不行了，如今圣上谦逊，把政事委托给公，而天下人不认为好，恐怕民公不容易担当。周公是大圣人，尚且招致流言，何况圣上年龄不是成王的年纪呢？私下认为，陵墓建成后，民公应当审慎考虑进退的事宜，如果能察觉他的中款，话起再多。杨俊不听。傅贤多次劝谏杨俊，杨俊渐渐不满，想外放傅贤为郡守。李冰说，赤足正直的人将失去人望。杨继写信给傅贤说，谚语说，生个傻儿子了结官事，官事不容易了结啊，想来想破头，所以特意说明。傅贤回信说，魏公有言，酒色杀人比正直更厉害，因酒色而死，人不后悔，却反而害怕因正直招祸，这是由于内心不能正，想以苟且为明哲。自古因正直招祸的，应当是因为矫枉过正，或者不忠诚笃厚，想以高亢严厉为名声，所以招致怨愤，哪有诚诚恳恳忠贞有义反而被怨恨的呢？杨俊因为贾后凶险强悍，多权谋策略，忌惮他，所以让自己的外甥段广为散骑常侍，掌管机密，张绍为中护军，掌管禁军。凡有诏命，皇帝审阅完后呈入太后，然后施行。杨俊处理政事，严苛琐碎，专横固执，朝廷内外多厌恶他。冯异太守孙楚对杨俊说，公以外戚身份担任伊尹、霍光的重任，应当以至公、诚信、谦顺处之。如今宗室强盛，而公不与他们共同参与万机，内心怀有猜忌，外树私党，祸患没有几天了。杨俊不听。孙楚是孙资的孙子，洪训少府蒯卿是杨俊姑母的儿子，多次直言冒犯杨俊，别人都为他害怕。蒯卿说，杨文长虽然昏聩，还知道人无罪不可妄杀，不过疏远我，我得以被疏远，就可以免祸，不然和他一起灭族了。 杨俊征避匈奴东部人王章为司马，王章逃避不接受。他的朋友新兴人张宣子感到奇怪而问他，王章说自古一姓出两个皇后，没有不失败的，何况杨太傅亲近小人，疏远君子，专权自恣，失败没几天了，我渡海出塞来躲避，还怕赶不上祸事，怎么能接受他的征辟呢？况且武帝不考虑社稷大计，四子既不能承担重任，受托孤的人又不是合适的人，天下的混乱可以立刻等到了。秋季八月壬午日，立广陵王司马昱为皇太子，任命中书监何绍为太子太师，卫尉裴凯为少师，吏部尚书王荣为太傅，前太常张华为少傅，卫将军杨继为太保，尚书何乔为少保，封太子母亲谢氏为淑媛。贾后常把谢氏安置在别的房间，不让他与太子相见。当初何乔曾从容地对武帝说，皇太子有淳朴古风，但末世多虚伪，恐怕不能胜任陛下家事。武帝沉默不语。后来何乔与荀勖等人一同侍奉武帝，武帝说太子近来入朝略有长进，你们可以一起去见他，粗略谈谈世事。回来后，荀勖等人都称赞太子明智有雅量，确实如圣旨所说。何乔说圣明的资质和当初一样。武帝不高兴地起身。等到惠帝即位，何乔跟随太子司马昱入朝，贾后让惠帝问何乔，你从前说我不懂家事，今天到底怎么样？何乔说，臣从前侍奉先帝，曾说过这话，这话没有应验，是国家的福气。冬季十月辛酉日，任命石鉴为太尉，陇西王司马太为司空，任命刘渊为建威将军，匈奴五部大都督。世祖武皇帝下元康元年，辛亥，公元291年春季正月，已有朔日，改年号为永平。当初贾后做太子妃时，曾因嫉妒亲手杀了几个人，又用戟掷向怀孕的妾，胎儿随刃落地。武帝大怒，修建金庸城，准备废除他。荀勖、冯胆、杨瑶以及冲华、赵灿一起营救他，说贾妃年纪轻，嫉妒是妇人的常情，长大后自然就会好。杨后说贾公驴对国家有大功，贾妃是他的女儿，即使嫉妒怎能忘记他先人的功德，贾妃因此未被废除。贾后后来多次告诫贾妃，贾妃不知道杨后帮助自己，反而认为是杨后在武帝面前构陷自己，更加怨恨他。等到惠帝即位，贾后不肯以媳妇的礼节侍奉太后，又想干预政事，却被太傅杨俊抑制。殿中中郎渤海人孟观、李肇都是杨俊不礼遇的人，暗中构陷杨俊，说他要危害国家。黄门董猛一向在东宫供职，担任四人监，贾后秘密派董猛与孟观、李肇谋划诛杀杨俊，废除太后。又派李肇通知汝南王司马亮，让他起兵讨伐杨俊，司马亮不同意。李肇通知都督荆州诸军事楚王司马伟，司马伟欣然同意，于是请求入朝。杨俊一向畏惧司马伟的勇猛锐气，想召他又不敢，趁他请求入朝就答应了。二月癸酉日，司马伟和都督扬州诸军事淮南王司马允来朝。三月辛卯日，孟观、李肇启奏惠帝，连夜作诏书诬告杨俊谋反，京城内外戒严，派使者奉诏书废除杨俊，让他以侯爵身份回府，命令东安公司马昼率领殿中400人讨伐杨俊，楚王司马伟屯兵司马门，任命淮南相刘宋为三公尚书，屯兵护卫殿中。段广跪着对惠帝说，杨俊孤公无子，哪有谋反的道理，希望陛下明察。惠帝不回答。当时杨俊住在曹爽旧府，在武库南边，听说宫中有变，召集众官商议。太傅主簿朱振劝杨俊说，现在宫中有变，其意图可知，一定是宦官为贾后设谋，不利于您，应该烧掉云龙门来威逼他们，索要制造事端的主谋打开万春门，带领东宫及外迎宾拥护皇太子入宫，捉拿奸人，殿内震动恐惧，一定会斩送奸人，不然无法避免祸难。杨俊一向怯懦，犹豫不决，说云龙门是为明帝建造的，耗费很大，怎么能烧。侍中复之禀告杨俊，请求与尚书武茂入宫观察事态，于是对群僚说， 宫中不能空着，就坐一下监。众人都跑了，武茂还坐着。傅之回头说，您不是天子的臣子吗？现在内外隔绝，不知国家在哪里，怎能安心坐着？武茂才惊起。杨俊的同党左军将军刘裕陈兵在门前遇到右军将军裴伟，问太傅在哪里。裴伟骗他说，我刚才在西掖门遇到太傅乘着素车带着两个人向西去了。刘裕说，我去哪里？裴伟说，应该去廷尉。刘裕听从裴伟的话，就丢下军队走了。不久诏命裴伟代替刘裕兼领左军将军，屯守万春门。裴伟是裴休的儿子。皇太后在帛上写字，射到城外，说救太傅的有赏。贾后于是宣称太后与杨俊同反。不久殿中兵出动，烧了杨俊的府邸，又命令弩士在阁上对着杨俊府邸射箭，杨俊的兵都不能出来。杨俊逃到马厩，被就地杀死。孟观等人于是逮捕杨俊的弟弟杨尧、杨继、张绍、李斌、段广、刘裕、武茂以及散骑常侍杨淼、中书令蒋俊、东夷校尉文鞅，全都一灭三族，死者数千人。杨尧临行时告诉东安公司马昼说，表彰在石函里，可以问张华。众人认为应该按照钟毓的先例为他申礼，司马昼不听，而贾氏的同党催促行刑。杨尧嚎叫不停，行刑的人用刀劈他的头。司马昼是诸葛诞的外孙，所以记恨文鞅，诬陷他是杨俊的同党而杀了他。当夜诛杀赏赐都由司马昼决定，威震内外。王荣对司马昼说，大事之后应该远离权势。司马昼不听。壬辰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贾后假托诏命，派后军将军荀悝送太后到永宁宫，特别保全太后母亲高督军庞氏的性命，允许他到太后那里居住。不久又暗示公卿上奏说，皇太后暗中助长奸谋，图谋危害国家，用箭细信，招募将士，与恶人同流合污，自绝于天。鲁侯断绝与文姜的关系，春秋所赞许。这是奉行祖宗之礼，对天下最公正。陛下虽然怀有无限的感情，臣下不敢奉诏。惠帝下诏说，这是大事，再详细商议。有关部门又奏请，应该废皇太后为郡阳庶人。中书监张华建议，皇太后没有得罪先帝，现在偏袒他的亲人，在盛世不能为人母，应该依照汉朝废赵太后为孝成后的旧例，贬皇太后的尊号，仍称武皇后，居住在其他宫殿，以保全始终的恩情。左仆射荀凯与太子少师下邳王司马皇等人建议说，皇太后谋危国家，不能再配享先帝，应该贬降尊号，废黜到金庸城。于是有关部门奏请遵从司马皇等人的建议，废太后为庶人。惠帝下诏同意。又奏请杨俊作乱，家属应诛，诏书员诱他妻子庞氏的性命，以安慰太后之心。现在太后被废为庶人，请求将庞氏交付廷尉行刑。惠帝下诏不许，有关部门又坚决请求，才同意了。庞氏临行时，太后抱住他嚎叫，剪断头发叩头，上表给贾后自称妾，请求保全母亲性命，不被理会。董仰在太学游学，登上讲堂叹息说，朝廷建这个讲堂将用来做什么？每次阅览国家赦书，谋反大逆都赦免，至于杀祖父母，父母不赦免，是因为王法不能容忍的缘故。为什么公卿处理意见，文士理典，竟到这种地步？天理既然泯灭，大乱将要发生了。有关部门逮捕杨俊的官署，想全部诛杀。侍中傅之启奏说，从前鲁智为曹爽司马，斩官投奔曹爽，宣帝用他做青州刺史。杨俊的辽左不能全部治罪。惠帝下诏赦免他们。壬寅日，征召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，与太保魏冠一同录尚书事，辅佐朝政。任命秦王司马简为大将军，东平王司马茂为辅军大将军，楚王司马伟为卫将军兼北军中后，下邳王司马晃为尚书令，东安公司马昼为尚书左仆射，晋爵为王。司马茂是司马望的儿子，封董猛为武安侯，他的三个哥哥都封为亭侯。司马亮想取悦众人之心，论功行赏诛杀杨俊之功劳，都江封侯的有1081人。 御史中丞傅贤写信给司马亮说，现在封赏显赫，震动天地，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事。没有功劳而获得厚赏，那么人没有不乐于国家有祸的，这是祸源无穷。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由东安宫引起的。人们认为殿下既然到来，应当有所纠正，用正道来纠正，众人又有什么愤怒？众人所愤怒的在于不公平罢了，而现在却加倍论赏，没有不失望的。司马亮颇为专权，傅贤又劝谏说，杨俊有镇主的威势，任用亲戚，这是天下喧哗的原因。现在身居重位，应该反过来避免这种过失，静默养神，有大的得失才去维持，如果不是大事，一概抑制遣散。近来经过尊门、官盖车马、田色街渠，这种聚集之事应该平息。又夏侯长荣没有功劳而突然提拔为少府，议论的人说夏侯长荣是您的姻亲，所以至于此，传闻四方，不是好事情。司马亮都不听从。贾后族兄车骑司马贾谟从旧右卫将军郭璋，妹妹的儿子贾密与楚王司马伟、东安王司马昼一同参与国政。贾后暴力日益严重，司马昼暗中谋划废黜贾后，贾氏畏惧他。司马昼的哥哥东武公司马旦一向厌恶司马昼，屡次在太宰司马亮面前进谗言说司马昼擅自进行诛杀赏赐，想独揽朝政。庚戌日，下诏免去司马昼的官职，又因有悖逆言论，废黜流放到代方。于是贾密、郭璋权势更盛，宾客盈门。贾密虽然骄奢，但爱好学习，喜欢延揽士大夫。郭璋、石崇、陆基、陆基的弟弟陆云、何玉以及荥阳人潘岳、清河人崔基、渤海人欧阳建、兰陵人妙征、京兆人杜宾，至于琅琊人诸葛全、弘农人王翠、襄城人杜玉、南阳人邹杰、齐国人左思、沛国人刘圭、周辉、安平人千秀、颍川人陈轸、高阳人徐猛、彭城人刘讷、中山人刘瑜、刘瑜的弟弟刘坤，都依附于贾密，号称二十四友。何玉是何乔的弟弟。石崇和潘岳尤其谄媚贾密，每逢贾密和广成军郭淮出门，都下车在路左边望尘而拜。太宰司马亮、太保魏冠因为楚王司马伟刚愎好杀，厌恶他，想夺去他的兵权，用临海侯裴凯代替司马伟任北军中后。司马伟发怒，裴凯听说后不敢接受任命。司马亮又与魏冠谋划，派遣司马伟与诸王回封国，司马伟更加愤怒怨恨。司马伟的长史公孙弘、舍人齐盛都受到司马伟的宠幸，劝司马伟亲近贾后。贾后留下司马伟兼任太子太傅。齐盛一向与杨俊交好，魏冠厌恶他反复无常，将要逮捕他。齐盛于是与公孙弘谋划，通过激怒将军李肇、假称司马伟的命令，在贾后面前诋毁司马亮、魏冠，说他们将图谋废立。贾后一向怨恨魏冠，并且担心二公执政，自己不能专权放肆。夏季六月，贾后让惠帝倾斜手诏给司马伟说，太宰、太保想做伊尹、霍光的事，王应该宣布诏令，命令淮南、长沙、成都王屯首个宫门免去司马亮和魏冠的官职。当夜派黄门拿着诏书交给司马伟。司马伟想在上奏，黄门说事情恐怕泄露，这不是密诏的本意。司马伟也想借此报复私怨，于是率领本军又假托诏令召集三十六军，宣告说二公暗中图谋不轨，我现在受诏都督中外诸军，所有在执勤守卫的都严加警备，那些在外营的就互相率领直接到行府，帮助顺义讨伐叛逆。又假托诏令说司马亮、魏冠的官署一概不追究，都罢免遣散，如果不奉诏就按军法从事。派公孙弘、李肇率兵包围司马亮的府邸，侍中清河王司马瑕逮捕魏冠。司马亮的帐下都李隆说外面有变故，请抵抗。司马亮不听。不久兵士登墙大喊，司马亮吃惊地说我没有二心，为什么到这里？诏书可以看看吗？公孙弘等人不允许，催促军队进攻。长史刘准对司马亮说看着一定是奸谋，府中人才众多，还可以力战。司马亮又不听，于是被李肇捉住，叹息说我的赤诚之心可以剖开给天下人看。 与世子司马举一同被杀。魏官的左右也怀疑司马遐假传诏书，请求抵抗，等自己上表得到回报，再死也不迟。魏冠不听。当初魏冠任司空时，帐下都荣惠有罪，被斥退遣散。到这时，荣惠跟随司马遐逮捕魏冠，就杀了魏冠以及子孙共九人，司马遐不能制止。齐盛劝司马伟说，应该趁兵势就诛杀贾氏、郭氏，以正王室，安定天下。司马伟犹豫不决。恰好天亮，太子少傅张华派董猛劝贾后说，楚王已经杀了二公，那么天下威权都归于他了，人主怎能自安，应该以司马伟专杀的罪名诛杀他。贾后也想借此除掉司马伟，深以为然。这时内外扰乱，朝廷恐惧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张华禀告惠帝，派殿中将军王公拿着邹于藩出来指挥众人说，楚王假传诏令，不要听。众人都放下武器逃跑。司马伟身边没有一个人，窘迫不知所措，于是被捉住，交付廷尉。乙丑日，斩首。司马伟从怀中取出青纸诏书，流着泪给监刑尚书刘宋看，说，我幸而托体先帝，却受冤如此。公孙弘、齐盛一起被夷灭三族。司马伟起兵时，陇西王司马泰部署军队准备协助司马伟，祭酒丁随劝谏说，您是宰相，不可轻举妄动，况且深夜仓促，应派人先查问清楚。司马泰这才停止。魏冠的女儿给朝中大臣写信说，先父的谥号未能彰显，常奇怪满朝上下竟然无人过问，春秋中的缺失责任何在。于是太保主簿刘胄等人手持黄旗，敲击登闻鼓，上奏说，当初假传诏命的人到来，先公立即奉还应受，独自乘车听命。假传的诏书只说免去先公官职，而原先的给史荣惠却擅自拘捕先公父子及孙子，同时斩杀，请求查清实情，处以严刑。于是下诏诛杀荣惠全族，追复杨俊的爵位，谥号为文成，封魏冠为兰陵郡公，谥号为成。此时贾后专权，委任亲信党羽，任命贾谟为散骑常侍，加授侍中。贾密与贾后商议，认为张华并非皇族，没有逼迫君上的嫌疑，而且儒雅有谋略，众望所归，想将朝政委托给他。犹豫未决，询问裴伟，裴伟赞成此事，于是任命张华为侍中、中书监，裴伟为侍中，又任命安南将军裴凯为中书令，加授侍中，与右仆射王荣共同掌管机要事务。张华敬重皇室，弥补缺漏，贾后虽然凶险，也还敬重张华。贾谟与张华、裴伟同心辅政，所以数年之间，虽然皇帝昏庸，但朝野安定，这都是张华等人的功劳。秋季七月，分荆州、扬州十郡，设立江州。八月辛未，立陇西王司马泰的世子司马越为东海王。九月甲午，秦献王司马简去世。辛丑，征召征西大将军梁王司马荣为卫将军、录尚书事。世祖武皇帝下元康二年，壬子，公元292年。春季二月己酉，乾阳太后在金庸城去世。当时太后还有侍从十余人，贾后全部撤走，太后绝食八天后死去。贾后担心太后有灵，会向先帝诉冤，于是将他面朝下埋葬，还试用了各种镇邪符书、药物等。秋季八月壬子，大赦天下。世祖武皇帝下元康三年，癸丑，公元293年。夏季六月，弘农降下冰雹，深达三尺。鲜卑宇文莫怀被部下杀害，其弟宇文普播继立。拓跋绰去世，其弟拓跋福继立。世祖武皇帝下元康四年，甲寅，公元294年。春季正月丁酉，安昌元公石鉴去世。夏季五月，匈奴好散反叛，攻打上党，杀害地方长官。秋季八月，好散率众投降，冯异都尉将其杀死。这一年发生大饥荒。司隶校尉傅贤去世。傅贤性情刚直简约，风格严峻整肃，刚任司隶校尉时上奏说，贿赂盛行，应当彻底杜绝。当时朝政宽松，权贵豪强放纵，傅贤上奏免去河南尹司马旦等人的官职，京城肃然。 慕容伟迁居大吉城，拓跋福去世，其叔父拓跋禄官继立。世祖武皇帝下元康五年乙卯，公元295年夏季六月，东海降下冰雹，深达五寸。荆州、扬州、兖州、豫州、青州、徐州六州发生大水灾。冬季十月，武库发生火灾，烧毁历代宝物及200万人所用的器械。十二月丙戌，新建武库，大量调集兵器。拓跋禄官将他的国家分为三部，一部居住在上谷以北，如原以西，由他亲自统帅；一部居住在代郡参河北以北，让他兄长沙漠汉的儿子拓跋伊乙统帅；一部居住在定襄的圣乐固城，让伊乙的弟弟拓跋伊鲁统帅。伊鲁善于用兵，向西攻击匈奴、乌桓各部，都打败了他们。代郡人魏操与侄子魏雄以及同郡人姬旦前往投靠拓跋氏，劝说伊乙、伊鲁招纳晋人。伊乙很高兴，任用他们处理国事，归附的晋人渐渐增多。世祖武皇帝下元康六年丙辰，公元296年春季正月，大赦天下。下邳献王司马晃去世，任命中书监张华为司空，太尉陇西王司马泰代理尚书令，改封为高密王。夏季，郝散的弟弟郝度元与冯异、北地的马兰羌、卢水胡一起反叛，杀死北地太守张隼，击败冯异太守欧阳建。征西大将军赵王司马伦宠信亲信琅琊人孙秀，与雍州刺史济南人解系在军事上发生争执，相互上表弹劾。欧阳建也上表陈述司马伦的罪恶。朝廷认为司马伦扰乱官囿，征召司马伦为车骑将军，任命梁王司马荣为征西大将军、都督雍、梁二州诸军事。解系与其弟御史忠诚解节，都上表请求诛杀孙秀以向低枪械罪。张华将此事告知梁王司马荣，让他诛杀孙秀，司马荣答应了。孙秀的朋友欣然为他对司马荣说，低枪自己反叛，不是孙秀的罪过。孙秀因此得以免死。司马伦回到洛阳，采用孙秀的计策，深交贾、郭两家，贾后非常宠爱信任他，司马伦于是请求录尚书事，又请求担任尚书令。张华、裴伟坚决反对，司马伦、孙秀因此怨恨他们。秋季八月，解系被郝度元击败，秦、雍两州的低、羌全部反叛，立低人首领齐万年为帝，围攻泾阳。御史忠诚周楚，弹劾官员不必权贵外戚，梁王司马荣曾经违法，周楚查办弹劾了他。冬季十一月，下诏任命周楚为建威将军，与镇威将军卢波都隶属于安西将军夏侯俊，讨伐齐万年。中书令陈准对朝廷说，夏侯俊和梁王都是皇亲贵戚，没有将帅之才，进攻不图名声，撤退不怕问罪。周楚是吴地人，忠诚正直，勇敢果断，但孤身一人，没有后援。因下诏命令激怒将军孟关率领精兵万人，作为周楚的前锋，必定能消灭敌寇。否则梁王会派周楚为先锋，不救援而使他陷入困境，失败是必然的。朝廷不听。齐万年听说周楚前来，说周辅君曾担任兴平太守，有文武之才，如果他能独自决断前来，就不可抵挡，如果受别人制约，那就会被我擒获了。关中发生饥荒和瘟疫，当初略阳清水低人杨居开始居住在仇池。仇池方圆百顷，其旁平地二十多里，四面陡峭高耸，有羊肠小道盘旋三十六折才能上去。到他的孙子杨千万归附魏国，被封为百顷王。杨千万的孙子杨飞龙逐渐强盛，迁居略阳。杨飞龙将外省灵狐茂搜收为养子，茂搜为躲避齐万年的祸乱，十二月从略阳率领部落四千家返回仇池自保，自称辅国将军、右贤王。关中人是躲避祸乱的，多数去依附他，茂搜迎接安抚，愿意离去的还提供保护并资助送行。这一年任命杨烈将军巴西人赵兴为益州刺史，征发凉州、益州的兵粮，协助雍州讨伐低羌。世祖武皇帝下元康七年丁巳，公元297年春季正月，齐万年驻守梁山，由部众七万人。梁王司马荣、夏侯俊派周楚率五千兵攻击他。 周楚说，军队没有后继必定失败，不仅自身丧命，还会给国家带来耻辱。司马荣、夏侯俊不听，逼迫他出发。癸丑，周楚与卢波、解隙在六末进攻齐万年。周楚军士还没吃饭，司马荣催促命令快速进军，从早晨战到傍晚，斩杀俘虏很多。弓弦断绝，箭矢用尽，救兵不来。左右劝周楚撤退，周楚暗箭说，这是我孝节捐躯的日子。于是立战而死。朝廷虽然因此责备司马荣，但也不能治他的罪。秋季七月，雍州、秦州二州大旱，发生瘟疫，一斛米值万钱。丁丑，金陵元公王浑去世。九月，任命尚书右仆射王荣为司徒，太子太师何绍为尚书左仆射。王荣担任三公，随波逐流，无所匡正补救，将事务交给下属，轻浮出游放荡，生性又贪婪吝啬，田园遍布天下，常常亲自拿着牙筹昼夜计算，总项不够用。家里有好的礼数，卖李子时怕别人得到种子，经常钻破礼盒。凡是所赏识提拔的人，只重虚名。阮咸的儿子阮瞻曾经拜见王荣，王荣问道，圣人看重名叫老庄产名自然，他们的宗旨相同还是不同？阮瞻说，莫非相同。王荣赞叹良久，于是征辟他。当时人称之为三语院。当时王衍担任尚书令，南阳人乐广担任河南尹，都善于清谈，心思超脱世事之外，民众当世，朝野之人争相仰慕效仿。王衍与弟弟王成喜欢品评人物，举世都视他们为准则。王衍神情明朗秀美，少年时山涛见到他感叹良久，说什么样的老妇人生下这样的儿子。然而悟天下苍生的未必不是此人。乐广性情淡薄简约，清高旷远，与世无争，每次谈论用简约的言语分析道理，让人心服，而他所不知道的就沉默不语。凡是评论人物，必定先称赞其长处，那么短处不言自明。王成以及阮咸、阮咸的侄子阮修、泰山人胡武甫之、陈国人谢坤、城阳人王仁、新蔡人毕卓，都以任性放达为通达，以至于醉酒狂放裸体，不认为不对。胡武甫之曾经畅饮，他的儿子胡无谦之偷看后，厉声呼喊他父亲的字，说燕国年纪大了，不能这样。胡武甫之欢笑，叫他进来一起饮酒。毕卓曾经担任吏部郎，邻居的郎官家酿酒熟了，毕卓趁着醉意夜里到酒瓮间偷喝，被掌管酿酒的人捆住，第二天早晨一看，原来是毕吏部。乐广听说后笑着说，明教中自有快乐之地，何必如此。当初何晏等人祖述老子、庄子、立论，认为天地万物都以无为本，无是开创事物、成就事业、无处不在的东西，阴阳依赖它化生万物，贤者依赖它成就德性，所以无的作用没有爵位却尊贵。王衍之流都喜爱重视这种学说，从此朝廷士大夫都以浮虚荒诞为美，荒废本职。裴伟著《重有论》来阐明其弊端，说利欲可以减损，但不可以完全否定存在，事物可以节制，但不可以完全否定有为。大概有装饰高谈阔论的工具，深入论述有形的牵累，极力称赞空无的美好。形气的牵累有迹象，空无的义理难以检验。巧辩的文字令人愉悦，似是而非的言论足以迷惑。众人听闻被炫惑，沉溺于已成之论。虽然颇有与此不同的心思，但言辞不能表达，屈服于习俗，因而认为虚无之理确实不可掩盖。一唱百和，一去不返，于是轻视今世的事物，鄙视功利的效用，崇尚浮游的作为，贬低务实的人才。人情所趋，名利随之，于是文士者引申其辞，口拙者赞同其旨。立论借助虚无，称之为玄妙。做官不清理直事，称之为雅远。修身放弃廉洁操守，称之为旷达。所以砥砺之风日益衰败。放荡者因此有的违背吉凶之理，忽视仪容举止的表率，扰乱长幼的秩序，混淆贵贱的等级，甚至至于裸体亵慢，无所不为，世人的品行又亏损了。万物有形的 虽然生于吴，但生成之后就已有为自己的一部分，那么吴就是有所遗弃的。所以养育已经化生的有，不是吴用所能保全的；治理已经存在的民众，不是吴为之所能修治的。心不是事，但做事必须由于心，然而不能说心是吴。工匠不是器具，但制造器具必须依靠工匠，然而不能说工匠是不存在的。因此想要收获深渊中的鱼，不是躺卧所能获得的；射落高墙上的鸟，不是静坐拱手所能做到的。由此看来，成就有的都是有，虚无对已有的众生有什么益处呢？然而习俗已成，裴伟的议论也不能挽救。拓跋一已渡过沙漠向北巡视，趁机向西攻略各国，历时五年，降服的有30多个国家。世祖武皇帝下元康八年戊午，公元298年春季3月壬戌，大赦天下。秋季9月，荆州、豫州、徐州、扬州、冀州五州发生大水灾。当初张鲁在汉中时，从人李氏从巴西荡渠前去依附他。魏武帝攻克汉中，李氏率领500多家归附，被任命为将军，迁到略阳以北地区，号称巴堤。他们的孙子李特、李祥、李刘都有武艺，善于骑马射箭，性情仗义，周里同乡多依附他们。等到齐万年反叛，关中连年饥荒，略阳、天水等6郡的百姓流亡到汉川寻找食物的人有数万家，路上有生病贫困的，李特兄弟经常照顾救济他们，因此获得民心。刘明到达汉中，上书请求在巴蜀祭时，朝廷商议不同意，派侍御史李别持节慰劳，并且监察他们，不让他们进入剑阁。李别到汉中后，接受刘明的贿赂，上表说刘明10万多人不是汉中一郡所能救济的，蜀地有仓库储备，百姓又丰收，应让他们去那里谋生。朝廷同意了，从此刘明散布在凉州、益州，无法尽职。李特到达剑阁时叹息说，刘禅有如此地方却向人投降，难道不是庸才吗？听说的人都感到惊异。张华、陈准认为赵王和梁王相继镇守关中，都举止雍容，骄纵显贵，军队疲惫却未见功勋，于是举荐孟关，称其沉稳刚毅，兼具文武才能，派他讨伐齐万年。孟关亲身抵挡箭时，经历10余次大战，全部击溃敌军。